腰瓶、宝剑背刀和这陈天宇啊，二人追了很长一段路程，把那贼给追上了。这贼呀，跑到了一处宅院之中，把这宝剑交给另外的一位官员。官员把这宝剑接过来，正看着呢。这幽平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先说话，感情这是个贼窝子啊！今儿个本姑娘既然我赶到这了，我就要把你们贼窝子一股脑的给端了。他这也没仔细的考虑，一伸手把这冰魄寒光弹拽出两枚来，一抖手，啪，照着那官员这就打出去了。哪知道他这冰魄寒光弹打出去了，那官员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哎，人一伸手，啪，把这冰魄寒光弹这就给抓住了，接在手中。再看这冰水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这就淌下来了。这幽平一瞅，不由得也倒吸了口凉气呀。这冰魄寒光弹这股寒气，你别说搁这手里头啊，你就离着两米几尺，你都有点受不了。但是啊，出乎这幽平预料之外的是，这军官没事儿，把手一张，在这衣服上把手上的湿气擦干了。嗯，这暗气确实有点厉害，多亏是本官，若换个别人，就算不死也得大病一场。哎呦，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露了这么一手。陈天宇就知道这当官的这能耐，这就了不起，看起来绝不会在那白街少年之下。刚要上前打个招呼，这幽平早就控制不住，身形一晃，飞身形这就进了大厅了。右掌一晃，左掌这就到了，掌势飘忽不定啊，也看不出他这掌究竟是要打到什么地方。但是幽平这两下子在人家这军官面前班门弄斧，根本就拿不出手去。这军官是好整以暇呀，看了看这幽平的招式，又是微微摇了摇头，不对不对，嘴里头说着，手可没闲着，猛然之间探出手来啊，啪，奔着幽平的肩头这就抓下来了。你看这幽平这招出的挺快，实际上和这军官出手的速度要比起来，照人家差的多得多。他这一掌还没等打到呢，这军官这一抓这就先到了。陈天宇见识不好，也怕这幽平受伤，情急之下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嗨，飞心便刺。这军官一瞅，嗯，好好俊的功夫啊，后辈之中能超过你的也不多见。嘴里头这么说，手底下一点都没闲着啊，身子往旁边一挪，把这幽平这一掌躲开。本来他这一爪是抓幽平的，这回没抓幽平，奔这陈天宇过来了。陈天宇就觉得这手上猛然之间一松，宝剑被人家给夺过去了。哎，刚一愣神这么个功夫，腰带子也被人给抓住了。再看这名军官，双手一抬，左手抓的是幽平，右手抓的是陈天宇，啊，把俩人这就甩出去了。二人这叫声没叫出来呢，不偏不倚，正好扔到一张椅子上，哎，嘣儿往这一坐，端端正正，一点伤都没受，就这力度用得如此之巧，如此之妙，那就让人不可思议。这陈天宇和这幽平当时惊的眼睛张得挺老大，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那军官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二位年轻人 要说学武练到你们这份上，也算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了。你们今天来不就是想把剑取回去吗？本官也不难为你，还你剑不难，但是你们可得说实话，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陈天宇一听啊，赶紧站起来了。大人，家父便是萨家薛卫使陈定基。哎呀，感情是一场误会啊！原来是陈公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方才多有得罪了。我与你父同在福大帅帐下听差，关系还不错呢。你呢？你是什么人？说着问这幽平。这刚才幽平都气坏了，小嘴撅得挺高，腮帮子也鼓起来了，脑瓜往旁边一拨了，没回答。方才冒犯本是一场误会，本官以为你是另外一个人呢，谁知道你和他所用的宝剑虽然看上去相似，实际上相去甚远。另外，你的武功和他的武功差的也太多了，所以本官才会连说几个不对。啊，这话一出口啊，幽平和陈天宇当时就蹦起来了。你又见到什么女子了吗？不错，正是。她是你什么人呢？
我是她的侍女。
哦，这就对了嘛。那你主人又是何许人也呢？这幽平也不知道这军官是怎么回事儿。方才一听这军官提起来又见一位女子，和自己拿着宝剑差不多少，武功比自己高得多得多，那不用问，冰川天女。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呢。哎，他这才蹦起来了。等话一出口，猛然之间觉得和这位军官啪啪啪啪把这一切实话都说了，也有点不妥。但话赶话赶到这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是说还是不说了，心里头拿不定主意啊。那军官一乐：“二位呀，不要有所顾虑，来来来，坐。”有话咱们慢慢说。在下我姓龙啊，我叫龙鳞角，排行第三，朋友们都嫌我这名难记，因此上都称我为龙三。陈公子想必听说过吧？
啊，陈天宇不听则可，一听啊，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龙三先生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啊！不单听父亲说过，听两位师父说过，自己从家里头出来这半年多，也不止一次的听别人提过。没想到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军官，便是福康安帐下的第一奇人龙三先生。要提起这龙三先生来，那可是赫赫有名啊。他原来听父亲说过，说在这福大帅的帐下就有这么一位从来都不露面的神秘幕僚，人称龙三先生。这福大帅福康安遇到什么难事儿，自己解不开就找这位龙三先生。这龙三先生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是足智多谋啊，每一次给这福大帅出啥主意，都能让这福大帅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么些年来，在这福大帅的帐下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另外，这龙三先生身负绝艺，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飞天玉龙。但他究竟有多大能耐，多高的本领，都是听别人传说，也没人见过。但你说他就这么大能耐，就心甘情愿的愿意搁这福大帅的帐下 就做一名参赞，死心塌地的跟着这福大帅，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有时候陈天宇和萧清风谈论起这龙三先生，这龙灵角，说他究竟有多大能耐，这萧清风对这龙灵角也是深表怀疑呀、啊，觉得他这可能是浪得虚名，他真要有那么大能耐，那干嘛非得搁这福康安帐下干呢？你要是想干别的，这么大能耐你啥干不了。这陈天宇也觉得师傅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后来搁这冰宫里头和这铁拐仙谈论起江湖之中的一些个奇人异事，也提到过这龙三先生。但话从这铁拐仙的嘴里头要说出来又变了，铁拐仙对这龙三先生那真是又敬又畏呀、啊。说这龙三先生确实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确实是一位神秘的高人。陈天宇就想着详详细细的问问，但是铁拐仙不肯多说，就说呀，有朝一日咱们要能下山，我一定要带着你去会议他一会。哪知道还没等下山呢，铁拐仙死了。一直到今儿个，陈天宇这才亲眼目睹了这龙三先生的武功，知道就他这两下子，不管是冰川天女还是这白爷少年，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棋逢对手啊。龙三先生这能耐绝不会比他们俩差，哎，因此上啊，心里头对这龙三先生那是大为的佩服啊。一瞅这陈天宇跟那发愣，这龙三先生一乐，哈哈哈哈，二位，现在可以把你们主人如实见告了吧？
这
幽平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呢。陈天宇说：“龙先生，但不知你什么时候见到过那位女子？
哦，
你也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了，他们的主人便是冰川天女。
哦，真是冰川天女呀！本官以为冰川天女不过是神话传说之中的人物。”没想到确有其人。
幽平说：“那你快说，你什么时候见过他的？”
说这话前三天的一个晚上。
哦，你怎么见着的？
他到我这里头来拿了一件东西去。
什么？他会拿你的东西？
言下之意啊，根本就不相信。先说话，我们冰宫之中什么奇珍异宝没有啊？啊，
我们小公主啥没见过，
岂能看上这尘世之中的东西，还到你这来拿东西来啊？估计这位龙三先生也没安啥好心，故意捏造出这么一番话来，想套取我的口风，想要探听我们小公主的秘密。那位说这冰川天女搁这龙三先生这拿的什么呢？不是别的，一份绝密的文件，比任何的奇珍异宝重要的多得多。那位说这文件什么呢？哎，不是别的，就是这驻藏大臣福康安以及这龙三先生他们在一起秘密拟定的杨接金本八平的计划。你看这金本八平从这京城出发，经过多少座城市，多少座山，由何人保护，最后运送到拉萨，要把这金本八平供在这大昭寺之内。这金本八平这是清廷颁发下来的，这以后很有可能这西藏便是清朝的领土啊。因此上杨接金本八平也是至关重要。你说这计划这要夸一下子泄露出去，被这江湖上的这些个江湖人士知道这计划之后，从这里头鼓捣那么一下子，再把这金瓶搁半路上给劫走了，谁也担待不起。哎，
偏偏这计划就从这龙三先生手里头给弄丢了。而偷这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冰川天女。这也就是冰川天女来了。换个别人，你想从这龙三先生手里头讨着便宜，那不可能。开始这龙三先生拿这冰川天女也没太当回事儿，他这也是非常自负。等到一伸上手了，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这才发现这冰川天女这能耐太大了，跟他这要伸起手来不超过千招绝不能取胜。哪知道这冰川天女根本就没有跟他动手的意思，他要说想赢这龙三先生，说一招两式根本也赢不了，但是想要脱身而退这也不难。俩人啪啪啪啪插招换式打了五六个回合吧，虚晃一招，这冰川天女跳出了圈外，身形一飘，是踪迹不见。就这么，这份计划丢了。当然这里头的事儿幽平不知道了。这阵一瞅这幽平有所怀疑，那龙鳞角那能看不出来吗？也不多问了，把这冰魄寒光剑还给幽平，把宝剑还给陈天宇。陈天宇站起身来刚要告辞，龙鳞角说，陈公子，这样吧，如果说你不嫌这蜗居狭窄，便请搁这里头委屈一宿，明日本官便去见福大帅，正好带着你。你父亲陈老大人也在这福大帅的府衙之中。
哦，我父亲住到大帅府衙？
不不不，他搁外面另租有房子，正巧明日福大帅约他谈话，琢磨着估摸着很快就要再回萨家了。就这么样，陈天宇、幽平搁这龙鳞角的府上，搁这就住了这么一宿。第二天呢，陈天宇、龙鳞角二人收拾已毕，去见这驻藏大臣福康安。姚平呢搁这等着。这驻藏大臣的衙门呢搁哪呢？就搁这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边上。半路上啊，龙鳞角问了一些个有关于冰川天女的一些个事情，陈天宇啪啪啪啪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听得这龙鳞角啊也是暗暗咋舌不已呀。说着话，两个人到了府衙。龙鳞角让这陈天宇搁这牵押房子把这出入的手续门卡都办好了，然后呢让他搁牵押房子先等着，自己先进去了。时间不大，从里头传出话来，让陈天宇觐见。陈天宇高高兴兴迈步刚一上台阶，就听屋里头龙鳞角说，陈大人，我说今天有这意外的惊喜嘛，你若不信你看谁来了。刚说到这，陈天宇一挑帘笼进来了，往这屋里头一瞅啊，这福大帅的府衙确实是与众不同。虽然说没有冰宫之中幽静华丽，但陈天宇走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自己家里头萨家宣慰使衙门、土司衙门，这他也都去过。和这福大帅这驻藏大臣衙门比起来，那差的多的多了。地铁铺的是一扎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喧喧腾腾的。迎面一张桌案，桌案后头坐着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头戴红绫的顶戴，身上穿着蟒袍，上绣的是金龙张牙舞爪，下绣着三蓝色的海水江牙，腰横玉带，往脸上看面如鳌粉，两道细眉毛，一对丹凤眼，悬胆鼻子，四字阔口，
乌柳长髯，胸前飘洒，跟个漏风是颗颗透肉啊。往这一坐，显得是不怒自威。那不用说了，这位就是驻藏大臣福康安福大帅。在这下垂手坐着一位，这位能有50多岁，黄脸膛。陈天宇一瞅，正是自己的父亲陈定基。这阵儿，这陈定基也看着陈天宇了，那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哥这能见着儿子啊！宇儿，你怎么来了？快快来见福大帅！陈天宇赶紧撩衣服，依照这官场的礼节，过来给这福大帅见礼请安，然后站立在父亲的身旁。福康安看了一眼陈天宇，手捋须髯，点了点头。好，令郎一表的人才呀，初奉清如老风声，将来的功名富贵不可限量啊！老大人有子如此，真是可喜可贺呀！大帅，全仗您的栽培。这陈天宇最讨厌的就是这套官场的假客套，这套应酬。没等这福康安问话呢，近前一步，大帅，有人托小人给您送一样东西来。哦，不知是何物事，拿来我看。说着话呀，陈天宇把这白衣少年交给他那锦盒双手奉上。福康安打开锦盒一瞅，有一份文书，把这文书赶紧拿过来展开一看呢，当时这脸就变了。这谁交给你的？回大人的话，是小人在路上遇到的一位少年书生，小人受他所托，特意将这东西交给大帅。这陈定基也不知道这文书是什么呢，心里头是惴惴不安呢，暗自骂儿子，你这也太荒唐了，怎么随随便便就把陌生人的东西交给这福大帅呀？但是福康安呢，一点都没生气，向这龙灵角一招手，示意让这龙灵角过来。龙灵角过来瞅了一眼，大帅，这回您这心应该放下了吧？陈公子，说实话，你这位朋友可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啊。一听这话呀，陈定基这心多少才放下点儿，但是啊，也有点这莫名其妙。只听这福康安说，陈公子，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奇怪，你跟本帅说实话，你那位朋友是什么人呢？回大帅，我们是萍水相逢，只有过几次的接触，小人还不知道那人是何来历。哦，龙先生，你看这龙三先生廖家思索呀。大帅，那还用问吗？此人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